操守与正行。正行是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遵守道德。这就要求我们先知道什么是道德的行为。通过听闻正法，我们能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我们不是圣者，难免人会犯错，因此培育正念来保护自己的心显得那么重要。无论我们做什么，尽量保持正念，清楚地了知自己的起心动念。如贪欲升起了，知道贪欲心是不善法，提起正念觉知它，然后如理思维，贪欲心是不善的，把心倾向关照贪欲心的灭去。如果贪欲心就此灭去，我们就不会造恶业，就能操守于正行。就算不善的心没有灭去，也能减缓它的力道。对升起的嗔恨心、妒忌心等烦恼也是一样，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有了正念护心，我们才会被保护，不造恶业。要达到操守与正行，花一点时间在禅修上，是培育正念不可缺的环节。一个太忙而无法禅修的人，就是心死了。忙字拆解开就是心亡。有正念可以从贪嗔邪见暂时解脱，避开不真实、诽谤、辱骂和轻浮的言语，以及杀戮、偷盗、赌博、贩毒等恶行和邪淫的行为，这样就不会因为过失而被圣者责备，不会让自己的家族蒙羞，不会因为自责而产生强烈的痛苦，也不违反国法，这会为我们带来内心的喜悦、平静、无悔，拥有好的人际关系。作为人，在未证得涅槃之前，我们都需要这些善业来支持我们生在人界或天界。因为这些善业的支持，我们有机会遇到善知识，才能够修习佛法，最后证得涅槃的快乐，解脱整个轮回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操守于正行是最大的吉祥。布施，布施是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施与他人，与人分享，是佛教徒热衷去做的善举之一。布施能消除我们对财物的执着，将心从贪和执着中解放。有三种布施：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包括布施食物、交通、花、灯和住所等。无畏施是对生命与财物的保护。法施是把佛法的知识传授于人。为了能让布施带来更大的果报，布施者要有三种清净思： 即诗前快乐，诗时的心明了和清净，诗后欢喜。受诗者也要具有三种清净思，即无贪或正在修习离贪，无嗔或正在修习离嗔，无痴或正在修习离痴。在增支部六集37经难陀经中提到了难陀的母亲在布施以舍利佛尊者以目犍连尊者为首的比丘僧团的时候具足了这六项条件，这样清净的布施可以带来无量的福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同时培育了另外三种品德，就是无贪、无嗔和无痴。为什么说我们培育了无贪？当你能够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的时候，代表你对你的财物没有贪着，这就是无贪的表现。当你把自己的东西或者食物供养给出家众或其他人，那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有慈爱和恭敬，至少没有讨厌。所以与此同时，你也培育了无嗔。当你在做布施的时候，虽然没有期待回报，但是相信善有善报、因缘果报的道理，这是无痴或智慧的表现。每一个善业会留下业力，业力会潜伏在我们的生命流，一旦时机成熟，我们的布施就会产生善的果报，使得我们投生为天神或出生在富有的家庭。布施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恭敬，没有傲慢之心。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的给予。对于有修持戒定慧的出家人，能有机会供养他们，那是无上的福田。带着傲慢的态度行布施，会有损自己的果报。越是恭敬的布施，福报就越大。另外，布施的物品一定要是正当得到的，不是偷窃或者其他不正业途径获得。如果能亲自做供养，不是借助他人之手，会升起更大的欢喜心，欢喜心越强，果报也会更加圆满。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心要供养500位比丘，但他不自己亲手供养，而是雇人代他伺候这些比丘。被雇用者觉得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做的是不亦乐乎，满心欢喜。当两人死后，大家都往生天界，出钱者投生在最低的天界四大王天，而出力的人投生到了更高的天界33天。所以说，行善时亲力亲为，心生欢喜，功德会比较圆满。在此我想另举一个菩萨亲力亲为欢喜布施披支佛所带来的巨大果报。菩萨有一世是做苦工的，很贫穷。有一次他得到了4碗酸粥，没有盐也没有菜，他准备把这4碗酸粥当作自己的早餐。就在这时，他看到4位披支佛前来托钵， 菩萨想，我今生这么贫穷，应该是缺乏布施的原因。难得现在有人可以接受我的供养，我应该把所有的三洲都供养出去，那是我无上的福田啊。所以他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所有的三洲供养出去。他跪在毗支佛前面，很恭敬地请求毗支佛接受他的供养，然后菩萨很恭敬地准备四个座位，请毗支佛上座。他双手捧着粥，一碗一碗恭敬地倒进他们的钵里。菩萨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他每一次想起这份难得的善业，都满心欢喜。因为供养毗支佛的巨大善业，菩萨往生后出生为王子。当他会走路的时候，他拥有了宿命通，能想起自己前世所做的善业。他知道因为前世供养四碗酸粥给毗支佛，所以今生出生在皇家。当他父王往生的时候，他就顺理成章成为国王。当他要登基的时候，整个城市装饰的金碧辉煌，所有的大臣、婆罗门市民都拿着礼物来供养他，所有的宫女都排在一起等待伺候新国王。他还娶到一位非常漂亮和贤惠的皇后。他坐在宝座上，看到这样隆重庄严的场面，就想到这是他供养四碗酸粥给毗支佛的缘故，越想就越快乐，自然而然地唱起了一首歌。那首歌的含义就是他供养四位毗支佛的因缘。后来这首歌被大家传唱开来，大部分的人在布施时会许愿，希望自己得如所愿。我希望大家能如法发愿，因为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你的愿将会实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有一天，有两个兄弟看到一位毗支佛往他们的方向前来托钵，刚好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只甘蔗，两兄弟就把甘蔗供养给毗支佛。弟弟许愿说，愿以此功德让我早日证得涅槃。哥哥许愿说，愿以此功德能够让我享受人天的快乐，最终证得涅槃。结果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弟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到涅槃，因为这是他心的倾向。哥哥因为先要享受人天的快乐，所以就在人界和天界不停地轮回，直到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才努力修行证到涅槃。佛陀在增支部五集三十五经中讲到，布施有五种效益。比丘们，有这五种布施的效益，哪五种呢？一，对众人来说，施者是可爱和富有吸引力的。二，他被善人们赞赏仰慕。三，他的好名声传播千里。四，他 他有尽到在家人的责任。五，身体崩解后，他会往生善去天界中。在佛陀时代，维萨卡和及孤独长者都从布施中获得这五种利益。维萨卡是最大的履布施者，声名远播，每一个出家众都称赞他，喜爱他。及孤独长者是布施第一的懒居士，声名也很大，很多人都赞赏和喜爱他。他们好施的声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乐于布施的人实在是受人欢迎，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僧团的护持者、拥护者，因此非常仰慕他们。世间法也是一样，像现在美国的慈善家比尔盖茨，全世界人都知道他做的慈善，所以善于做布施的人，他的名声自然会传播千里，色身崩解后也会往生天界。通过布施来护持僧团是在家居士们的责任。佛教的兴盛要靠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靠出家众，另外一方面靠在家众。出家众离开家庭，放掉事业，他们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在研究经典、禅修、弘法、讲经，让居士们有机会学习禅修、听闻正法。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需要居士的护持，居士们支持护持出家众，出家众才能够专心研究经典、禅修和弘法，这样佛法才能够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所以在家居士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尽到了在家人的责任。佛陀也讲过，在家人的财产应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每天的日常用度，第二部分投资，让钱周转，这样就能一直有收入进来。第三部分留作紧急之用，第四部分就是要布施了。所以佛陀也鼓励在家众要拿一部分钱来行布施，因为布施会带来财富，会让你的生活更加顺利，让你的名声好、人缘好，下一世往生善道。每个人都很怕死，为什么人会怕死呢？那是因为没有累积足够的善业，因而对死后往生善道缺乏信心，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如果我们做了很多布施，累积了很多功德的话，临死的时候就可以回想曾做过的布施，就会心生欢喜，就可以往生天道了。达米卡是舍卫城的佛陀信徒，他很有德行，并且非常喜欢布施。当他临终时，他看见六架来自六个天界布置庄严的马车前来邀请他往生他们的天界。所以布施可以成为临终时的一个依靠，帮助我们往生天道。就像佛陀时代的大布施者及孤独长者 维萨卡死后都是往生天界。布施还可以带来另外六种果报。在增支部有记载，有一天狮子将军问佛陀：世尊，布施可以带来什么果报呢？佛陀说，布施可以带来六种果报。首先，一个时常行布施的人，他不吝啬，慷慨大方；一个不行布施的人，他很吝啬，斤斤计较，只是想用别人的，自己不拿出来。佛陀就问狮子将军，对于这两类人，僧团或阿罗汉，会对谁先有慈悲心？狮子将军回答说，当然是对慷慨大方的人呢、僧团会对时常行布施的人有慈悲心，这个是布施的第一个果报。第二，一个吝啬的人和一个时常布施的人，如果僧团或者阿罗汉要亲近他们的话，会先亲近哪一类的人？狮子将军回答说，当然会先亲近时常做布施的人。第三，如果僧团或者阿罗汉今天要出去托钵，要做选择的话，是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还是会找那些吝啬的人？狮子将军说，当然会找时常布施的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培育福报和善业。第四，如果阿罗汉或者是僧团今天要讲经，向大众开示，他会找谁呢？是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还是会找那些吝啬的人？狮子将军说，当然会找时常布施的人。第五，如果这两种人要去一个聚会，里面有皇族、国王、官员、富豪等，他们的心态会是怎样呢？狮子将军说，有布施的人、慷慨大方的人去参加这个聚会，他会很有自信，光明磊落，不会畏畏缩缩，不敢进去。但是那些很吝啬的人，没有做布施的人，他去到这样的聚会的话，就会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很吝啬，不是慷慨大方，不光明磊落，所以他会局促不安，进不了这样的大场面。第六，佛陀说，一个时常行布施的人会往生善道。吝啬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都舍不得做一点小布施，布施他财产的一小部分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把财产全部布施出去。这种人在临终的时候会很贪恋执着他的财产，对他的财产充满着不舍，如果这样，死后肯定要下四恶道。而知道把钱投资在布施的人会往生善道。所以说，布施是最大的吉祥。法行遵行正道，一个人的行为应该符合佛陀的教法。遵行正道不只是持五戒，虔诚的佛教徒还要奉行种种善业，帮助别人，
也培育自己的慈悲心。根据论书，有十种福德我们可以奉行。一、布施。上一节已经讨论过，布施多是指以物品供养，施舍于他人。二、持戒。持戒是不伤害别人，那便是保护了自己。三、禅修。禅修可分为止禅与观禅两大类。止禅有40种业处，目的是使心平静专注，远离五盖。观禅是通过观照究竟明色法，明色法的生灭和因缘，以及他们无常苦无我的共相，来开发培育智慧的修行方法。四、恭敬。指恭敬佛法僧、双亲、师长、善知识、长辈等值得恭敬的对象，不仅是只要从行为礼仪上如法恭敬，也提醒我们要从内心培养恭敬的品德。这一点我们会在第22个吉祥讨论。五、服务。是贡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到寺院帮忙，比如打扫、做卫生、到厨房帮忙、整理经书、护持禅修等义工行。当然，服务也包括去其他福利团体，如医院、老人院等帮忙。六、回向功德。是指我们做了功德善业后，把功德回向给已故或在世的亲戚、朋友或一切有情众生。回向功德可以增加你的功德，怎么说呢？比如说，在黑暗的房间里，你有一根点燃的蜡烛，然后20多人拿着蜡烛靠近你，你通过自己的蜡烛之光点燃他们的蜡烛，你自己的蜡烛之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通过20多支蜡烛中的光芒，把房间照得更加明亮。所以，回向功德会让你的功德更饱满。七、随喜功德。是指对别人所做的功德善业，我们随喜赞叹，喊出萨度萨度萨度，善哉的意思，这是最容易做到的福德事。八、听闻佛法。更多内容请参考第26个吉祥。事实听闻法。九、弘扬佛法。弘扬佛法是增加的责任，通过弘扬佛法可以让正法久住。在家居士可以通过注印、文档分享等形式促成佛法的流通和传播。十、正直己见。通过在佛法上由浅如深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善和其善报，什么是恶和其恶报，树立了因果正见。因果正见是道德行为的基础，是维持个人与社会安宁的必要条件。因果正见也包括轮回之说，也就是说，众生随着自己的善和恶业转世。临终前，如果善业成熟，死者会往生人道或天道。 万一临终前恶业成熟，死者会往生四恶道之一。四恶道是地狱、动物、恶鬼和阿修罗道，那是充满痛苦的地方。众生就是这样在轮回一世又一世，历经生死疲劳。不管你是否相信轮回之存在，许多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轮回的真实性。人是会依据业力一再转世，并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生死流转也不是一个永恒的灵魂。能做到以上十种福德事，就是遵行了正道。世尊这样说过，以自己为皈依，勿以他人为皈依。唯有当一个人坚决实行善良的意向，生活中行持真实、善良、美好的言行，他才能战胜邪恶。尊崇佛陀的教育，能够为我们这一世带来很多的功德，智慧也会增长，也能够让我们下一世出生在人界或者在天界，享受人天的快乐。同时，因为我们有善业的支持，我们也能够遇到善知识，也就能修习戒定慧，最终能够解脱生老病死，解脱轮回的痛苦。所以遵行正道是最高的吉祥。接济诸亲族，亲戚是我们大家族的一份子，和我们血脉相连，是应该互相扶持的对象。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当我们的亲戚遇到天灾人祸或走投无路时，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在金钱、食物、居所上的资助，或适当的慰问等，以减轻他们身体以及精神上遭遇的痛苦。根据善生经，我们应该以五种方式服务和帮助亲戚和朋友。一，通过慷慨的给予；二，通过愉快和有礼貌的话语；三，提供不同的帮助；四，信守我们的承诺；五，平等对待他们，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当你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你的朋友亲戚时，他们会以五种方式回报你。他们将一，保护您当您需要保护时；二，当您无能为力时会守护您的财产；三，当您有危险时，他会作为你的一个避难所，让你有所依靠；四，他不会在你有麻烦时抛弃你；五，他帮助和尊重你的后代。在接济救助诸亲族这一方面，佛陀也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佛陀在得知释迦族因为曾经的轻慢和侮辱，就要被离流王带领的军队灭族时，就算是没有办法改变业报的定局，他还是先后三次预先等候在琉璃王大军经过的路上劝退琉璃王，显示了他对亲族的感恩和关怀。 当黎流王第一次带领军队去攻打释迦族的时候，看到佛陀在路边一棵枯树下面打坐，他下车问候佛陀说：佛陀啊，那边山上的大树枝叶繁茂，更加阴凉，你应该去那边打坐，你不应该坐在这个枯树下面，这枯树都已经凋零了，挡不住炎热的太阳，这样不好。佛陀回答琉璃王说：你说的不错，但是金足之阴更像于阴，金足就像树荫一样，可以荫蔽我们的子孙，所以金足之阴更胜于阴。琉璃王明白了佛陀的言外之意，就马上下令撤军。不久，琉璃王第二次发兵，又见到佛陀坐在路边的树下，琉璃王就再一次撤回军队。第三次，琉璃王再出兵的时候，还是遇到佛陀坐在枯树下，琉璃王没有办法，只好又下令撤军。等到第四次，佛陀知道释迦族的业果报应不可避免，就回去了。之后琉璃王灭掉了整个释迦族，这是业报的定数，佛陀也不能改变。世间最不需要的是锦上添花，不管是我们的亲戚还是朋友，雪中送炭才是真情。在帮助应被帮助的人后不求回报，心中会得到许多快乐。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那可是金钱也买不到的。行为无过失，无过失的行为就是从事正当的职业，不靠欺骗、贪污或陷害等恶意的手段来赚钱。身为一个佛教徒，有五种职业是不被鼓励的。一是贩卖武器，第二是贩卖人口，第三是从事屠杀牲畜的生意，第四是贩卖能麻醉神志的货物，如酒和毒品，第五是贩卖毒药。佛教徒应该避免这五种职业，免得害人害己。在佛陀时代，有一个杀猪的屠夫叫纯陀，虽然他住在寺院附近，但是不具足慧根，也没有学到佛法，也没有去寺院供养食物给比丘。他杀猪手法极其残忍，会把猪打到遍体鳞伤，再把热水灌进猪的嘴巴里，然后把全部的热水浇在猪身上，就这样把猪活活折磨死。这个屠夫死之前的七天里，感到身体像火一样烧，他整个人趴在地上像猪一样惨叫，足足受了七天七夜的折磨。这种业叫做今生受业，今世做过的不善业就在今世成熟受报。他在家里惨叫了七天七夜，附近的邻居还以为他在折磨猪。七天七夜过后，他看到了地狱之去向，预示他死后会往生地狱。地狱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从事这种职业真是不吉祥呀。作为理解因果和三世轮回的佛教徒，不会只看眼前的利益，他会看得长远， 从事正当的职业，不伤害别人，以得安心。
避离诸恶事。巴巴是诸恶的意思，阿拉迪、维拉迪是从身口意上都避开他们。阿拉迪、维拉迪是两种吉祥，尽管这两个词具有相似的含义，都含有努力从恶业中解脱，但它们并不相同。阿拉迪是在心里避开任何不善的意念，注释解释是精神上对邪恶的不愉悦，即远离已经升起的恶念，以便截断恶念。维拉迪是在语言和身体上都避离不善行为，包括杀、盗、邪淫等身业和四种不善语，以及不道德的谋生手段。当一个人了解到恶法的过患以及它带来的伤害，心就不会倾向于恶念，不愿意与恶念为伍，所以他就开始避开恶念。当心避开恶念阿拉底的时候，身口也会自动远离恶维拉底，因为心主宰身体和语言。佛陀在《法句经》第一记说道：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也，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受逐。法句经第二记有说：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则业随彼，如影不离形。践行阿拉底和米拉底，就从身口意上避离了所有不善，避免造作恶业，所以说这是最大的吉祥。自制不饮酒，这是五戒最后的一戒。为什么不饮酒是最大的吉祥呢？因为酒能乱性，一个喝醉的人走路东倒西歪，说话语无伦次，好像疯子一样。不但如此，一个喝酒的人心不受控制，喜欢争吵，会说出诽谤、辱骂别人的话，有可能会与他人打架、争斗，甚至杀人。等清醒过后，已经是在监狱里，悔恨莫及啊。即使是一个平常谦恭有礼的人，酒醉后也可能会做出偏激异常的行为。他可能会挑逗和侵犯异性，毁坏他人的幸福，同时败坏了自己的名誉。饮酒还会损害自己的健康，拖累家人，这些是饮酒带来的过患。所以忍得一时，健康一世。有人借口说酒能助兴，酒能解忧，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以为醉了也无伤大雅，殊不知有多少饮酒误事的教训，乃至伤害身家性命，皆因贪杯嗜酒而起。三国的猛将张飞
指挥作战非常勇猛，颇有谋略，但是晚上却常常豪饮大醉。在一次酒醉之后，他被白天责罚并因此怀恨在心的手下将领偷偷地潜入帐中杀死了。堂堂大将军没有战死沙场，却因醉酒被杀，这是他的悲哀。当今的娱乐圈更是有很多的瘾君子，娱乐时尚圈看似无限的风光奢华，但其实大部分圈内人内心充满着焦虑孤独。很多人把酒精与镇静药物混合使用之后才能够入眠，有些明星甚至因此死亡，包括世界歌坛的顶流啊，很多的知名的歌手。年轻人无知，会不自觉的一次性摄入大量的酒精，导致猝死。英国年轻的歌手啊，在他才华横溢如日中天的27岁时就死于急性酒精中毒，长期酗酒则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继而的继发肝硬化，每年大概会夺走15万人的生命。这些是极端的例子。至于饮酒造成的意外损失，更是没有办法计算。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干脆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所有的穆斯林都不能饮酒。作为佛教徒，应该以智慧自我节制，以获得吉祥。一个在这一世时常喝酒的人，可能会导致下一世患上精神病。所以说，不饮酒是最大的吉祥。
于法不放逸。佛陀在进入般涅槃之前特别强调不放逸，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遗言：哦比丘，一切行法最终都会消逝，因此应以不放逸而成就。在世间上，我们劳劳碌碌为五斗米折腰，累积我们今生都用不完的财产，而且随顺世间习俗走入婚姻，组织家庭，然后为了延续后代或老有所依而生儿育女。我们似乎忘记，其实我们并未真正拥有过什么东西和人，包括我们自己的青春、健康和生命，因为这一切都在变化、老去，随着时间失去意义。而我们内心的烦恼，如恐惧、执着、软弱、焦虑、烦躁，却与日俱增。衰老、疾病和死亡，又一天天逼近。何处是归依？早日看到这一点，不忘思维佛陀的真言，一切行法最终都会消失，我们就不会允许自己把时间浪费在只追求物质的享受。相反，在修行的道路上，我们会精进，于法
不放逸，努力不懈，培养正念、正定和智慧。先培育正念，才能发展正定和智慧。佛陀教导的四念处，身、受、心、法，就是先培育正念，后发展正定和智慧的指南。根据论书，念的显著特征是觉知目标，面对或直视目标，进而投入目标。不管是身体的触觉、精神上的苦受或乐受，还是各种善和恶的心念，倘若能提起正念觉知，面对他们，不对他们起贪、嗔、痴的反应，不仅能保护身、口、意不造业，还能逐渐看到他们的无常变化、升起和灭去。在日常生活中，更加需要正念来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因为烦恼就是通过心念而展现出来。贪升起了，嗔升起了，提起精进力，让正念觉知它，看着它，这样就能减轻贪和嗔的冲动。在强而有力的正念觉知之下，贪和嗔会灭去。这样勤勉关照，警觉自己的心念，渐渐的会解除生命中大大小小的束缚。为了在法上不放逸，应该做到三点。一，养成每日听经的习惯，这能提醒我们要精进不放逸，听经还能增长智慧。二，每日思维生命无常，你可以如此思维：生命是不确定的，死亡是确定的，在不久后，这身体会崩坏，被丢弃在地上，没有意识，像腐烂的树桶般无用。你还可以加强对亲戚、朋友死亡的思维。每一个人都会死，我的亲戚朋友，有已经死亡的，活着的也逃避不了死亡。如是，我也将会死去，对此我没有怀疑。思维生病无常和死亡，可以激发我们的精进，于法不放逸。三，养成每日禅修的习惯。禅修能让精神高度集中，让心处在安详和快乐中。有了定，才能开发智慧，智慧能让心看到，一切刑罚最终都会消失。这将成为你亲身的体验。当智慧如实了知，一切刑罚最终都会消失，我们就会放下对人、对事，包括对自己身心的执着。没有执着，心就解脱了。这就是修行者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在法句57故事选集提到
巨迪迦尊者对法是那么的勤勉，具足正念，热诚不放逸。有一次，尊者在山崖边精进修习止观，正当他正得禅定时，却不幸生病了，使他的修行深受影响。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修行，但每次有所进步时，都会被病魔摧毁殆尽。这种情形前前后后发生六次，最后他不愿再如此消耗生命，为了彻底得到新的解脱，他竟然用最极端的方法，用刀割破自己的喉咙，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尊者以苦痛作为观受的对象，他全心全意关照苦痛的无常、苦和无我，心无旁骛。在他离世前，智慧成熟，如实知见四圣谛而证得阿罗汉道果。尊者表现出的超强决心和意志是于法不放逸的最高楷模。